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
阅读和欣赏，
在这次节目里，介绍董必武同志的诗《答徐老延安赠别》，丁然、王欢播送。董必武同志的《答徐老延安赠别》是一首五言古诗。这首诗写于1940年10月。抗日战争开始，董老奉党中央之命，坚持在武汉开展工作。40年8月，董老风尘仆仆地回到延安，在延安仅住了短暂的时间。同年10月，又出发去重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董老离延安去重庆前夕，徐老及徐特立同志写诗赠别。董老这首诗是回答徐老的延安赠别的。现在先把这首诗朗读一遍。
山居感秋意，草木渐萧索，独有松柏姿，青青向辽阔。干亭不畏风，根深土闲薄，溪渠无所限，道劳犹磅礴。高义如可亲，清标渺如鹤，忧国心耿耿，夙夜求民默。人事将巨变，吾华亦有作，力拒使蛇亲，欲去东林鄂。细强不可再，朝复当共鄂。同心可断金，首要重然诺。
盐水流潺湲，
嘉陵足堪托。正行三三至，防守已未获。驱车从此别，巴渝暂凄薄。口舌倘可用，相期保简恶。
山居感秋意，草木渐萧索。独有松柏姿，青青向辽阔。十月，位于高原的延安已经感到深深的秋意，草木在秋风中萧索。这时只有松柏的英姿特别引人注意，它的青翠的枝叶伸向了辽阔的蓝天。董老这首古风开篇便不寻常，他首先在一片苍凉肃杀的景色中，托出林寒不凋、四季常青的松柏来，使深秋草木逐渐枯黄的大地顿时充满了英气勃勃的生机。 这松柏的形象，寄托着董老对徐特立同志的尊敬和称赞。徐老不老，如松柏常青。干挺不畏风，根深土咸薄，吸取无所限，到老犹磅礴。这里进一步歌颂松柏，他枝干挺拔，不畏狂风，他扎根深厚，好像老是嫌土薄。接着写松树的根须深入到深深的土壤里，从中吸取养分，因而松树虽老而磅礴苍劲，充满了青春活力。以上四句处处写松，处处比人。徐老就是一棵把根子扎在人民群众中的不老松。高义如可亲，清标渺如鹤，忧国心耿耿，夙夜求民墨。四句是由松树转而直接写人，这是对徐老人格的高度品评。这里董老从徐老的姓氏出发，举了历史上姓徐的名士来比拟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同志，认为徐老作为一位革命长辈，他的道德风范和革命气节可用后汉时的徐孺子和三国曹魏时的徐邈相比。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意思是说徐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但他品格的高尚可与历史上那些为人所称赞的典型人物媲美。如可亲，渺如鹤，这里除了是指人名，意义还是双关的。如是孺子，鲁迅诗俯首甘为孺子牛，意指俯首甘为人民大众的牛。孺在这里指人民，说的是徐老高义的革命气节深为人民所敬仰。渺是指远的意思，渺如鹤是说徐老清越的革命风度恰如迎风远翔的仙鹤，总之是赞美徐老的品格高尚。忧国心耿耿，夙夜求民墨。夙就是早，墨指饥苦。这两句赞扬徐老忧国忧民，耿耿忠心，为了解除人民饥苦，早起晚睡数十年如一日，辛勤不懈。从开始到夙夜求民墨共十二句是歌颂徐老的为人，以下便由品人转为论事。人事将巨变，吾华亦有作，力拒使蛇侵，欲去东林恶，细强不可在，朝覆 当共恶。同心可断金，首要重然诺。这八句中，前四句讲国际形势，后四句讲国内形势，总的都是论事。1940年，董老写诗时，正是国际法西斯德意日极其嚣张的阶段。1940年秋，希特勒军队席卷大半个欧洲。在远东，英美为了绥靖日本，正积极策划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这时正是二次世界大战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刻。但董老的诗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充沛的信心。人事将巨变，在困难中他看到巨变的必然，他认定光明必将来到人世。吾华亦有作，在这种把黑暗转变为光明的斗争中，我们中国应当也必定有所作为。我们应当为战胜国际法西斯的伟大斗争做出贡献。具体起来说，就是要力拒使蛇侵，欲去东邻恶。使蛇都是侵略者的丑恶形象，即德意两国法西斯。东邻指东边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打退侵略者的进攻，要把来自东邻的恶人赶出国土。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国内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当时的国内形势也极严峻。1939年，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日趋公开化，他们在政治上搞防共、限共、荣共，军事上搞摩擦，到处打击我抗日力量。1939年，我党发布七七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董老在诗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细强不可再，朝复当共恶。细强出于诗经小雅长帝，原句是兄弟细于强，是指兄弟相争于内。这里董老严肃地警告国民党，外患当前，对内搞倾轧的局面不可重演。朝复当共恶，常言说覆巢之下必无完卵，在外敌深入国土，民族矛盾已上升到主要地位的严重时刻，要是一味的对外搞投降，对内搞分裂，那么亡国之祸将是不可避免的。董老义正辞严地告诫国民党，不可冥顽到底，应以亡国之危引为共同的警惕。董老这番话有理有节，用语平和，却有极鲜明的战斗性，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行径而发的。同心可断金，首要重然诺。同心断金是一句成语，《易经》系辞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话。 意思是说，两个人要是同心同德，其锋利可以砍断最坚硬的筋器。要抗战，就要同心同德的一致对外。然诺，就是已经答应的诺言。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讲信用，不可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这是针对国民党当时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反革命表现所说的。董老这番正气凛然的话，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胸襟和高尚品德，读之令人气壮。董老在表述对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时，全局在握，胸有成竹，表现了诗人睿智的思想和高度的斗争艺术。接着，董老把眼光从四海风云中收回，投向了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这里是一派生机勃发的景象。这就是盐水流潺湲，嘉岭足堪托。正行三三至，防守已未获。四句。盐水欢歌，嘉岭雄志。这是写景。正行三三至，指当时我党在边区民主政权人员组成方面实行的一个统战政策，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以及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董老诗中引用这一事例，说明我党的政治开明。防守已未获，这是与前句的政治方面的内容相对，而指军事方面说的。已是倚重，保卫边区的责任倚重着像汉代的边防大将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卓越的军事指挥员。董老只用四句诗，高度精炼地概括了我边区从自然风光到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崭新气象。这在诗的精炼生动方面也是一个典范。歌颂边区和延安的四句诗，又为后面的离别延安做了准备。驱车从此别，巴渝暂栖泊。口舌倘可用，相期保简恶。延安是如此美好，延安令人万分留恋，离别不免依依。董老这种心情这里没有写明，但在写于同时期的《过崂山寄延安朱同志》诗中，却深切地表达了这种依依惜别之情。一知此别寻常事，总觉难言吟曲中。今夜夫舟看明月，得无清角与言同。字里行间流露着董老对党中央、毛主席、对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极其眷恋的情谊。 巴渝暂栖泊。巴渝是指四川重庆，栖泊是指暂时居住停留的意思。董老在这里用栖泊一词，说明他老人家的谦虚。董老当年离延安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重庆，说是暂栖泊，实际上是与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并肩战斗在刀山剑树、龙潭虎穴之中。口舌唐可用，相妻保简恶。董老和周副主席当时与敌人斗争的主要手段不是武装，而是口舌，即通过针锋相对的，同时又是有理有节的谈判。这两句诗是董老的自勉，也是誓愿。口舌唐可用，用的是设问语气，其实是坚决地向党、向人民表达自己的决心。决心以不懈的斗争，用口舌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完成党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相妻保简恶，相妻是可以预期的意思，简恶指无所畏惧的仗义直言。在婺重庆，周副主席及董老等革命前辈正是这样，像前方战士用枪炮一样，用自己的卓越的才能和斗争艺术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在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中国人民将怀着深深的敬意，怀念周恩来同志，也怀念董老的不朽功勋。答徐老延安赠别一诗，内容极为丰富。他对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以及当时国共两党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做了形象的概括。对当时的斗争，他叙述的那么透辟，那么准确，又那么恳切。国际、国内有条不紊，斗争团结，有理有节，立场鲜明，又富有策略。这里有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深刻揭露，又有对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热情颂赞。董老此诗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又有浓郁的抒情气氛，特别是他满含革命情意，用敬重的笔墨赞扬自己的同志和战友，表现了董老和徐老之间伟大的革命友谊。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董老对徐老的赞扬不仅仅是他对徐特立同志个人的尊敬，其实董老是在歌颂共产党人的坚贞品德，是在歌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和人民群众永远生活斗争在一起，以及不论如何艰难困苦而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品质的伟大的松树风格。干挺不畏风，根深土贤薄，吸取无所限，到老犹磅礴。 这真是一字千金的革命格言，这里蕴含极丰富的革命哲理。革命者要像松树那样，根子要深，甚至深厚的土层都不够用，都显太薄了。他把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阐述得深入而浅出，向人民学习是无止境的，人民的生活斗争的源头活水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我们从中吸取也是无止境的，因为根子深，有不断的吸取营养，因此这个革命者就可以获得无限的生机而永葆美妙的革命青春，这就是到老犹磅礴。董老这首诗是五言古风，它古朴真纯，不是雕琢，语言形象浑厚质朴，字字句句如金似铁，发出了铿锵的声响。这诗一如董老的为人。送董老的华章，想董老伟大的一生，我们充满了对敬爱的董老的深深的怀念。最后，我们把全诗朗读一遍。
山居感秋意，草木见萧索，独有松柏姿，青青向辽阔。干亭不畏风，根深土闲薄，西渠无所限，到老犹磅礴。高义如可亲，清标渺如鹤，忧国心耿耿，夙夜求民墨。人世将巨变，吾华亦有作，力拒使蛇亲，欲去东林恶。细强不可再，朝复当共恶。同心可断金，首要重然诺。
盐水流潺湲，
嘉陵足堪托。正行三三至，防守已未获。驱车从此别，巴渝暂凄薄。口舌倘可用，相期保简恶。